等一下，变成等一下了。以前说转台，现在变成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你认为他演活了你受苦的那一面。啊，原本不是叫人家转台吗？是因为他只是他在演被欺负的媳妇，你念头又转了，对不对？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念啊，千万记住，学佛者要知道，我们这个世性跟障性是本无恶性，是因为我们的我法恶执之所以有障碍，障碍住我们的这个障性，妙真如性就发挥，所以我就有世性。但是世性它没有它的自体，它是依障性为体。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达妄怎么样？本空，对不对？妄虚妄，它没有实体。哦，知真是本有，我们的清净妙真如性，它是本是具足，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说世性圆融，有人会说老师，世性怎么可能会圆融呢？错了，我们的执着分别我法二执，那个是因为你的执着性，但是世性它是尽虚空遍法界。为什么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它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它的所依之本体。我举个例子，树影子，虽然这个例子很浅显，但是非常容易记住。有影子就是因为有树，对不对？好，那树里面你把它切剖解开，树里面有没有影子？那就是表示说树不会怎么样，你树里面不会生出影子，就是相当于怎么样，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不会有我法二执。那是因为众生一念无明所起的见分，对不对？见分就是一个能分别的这个主体性。比方说啊，我闻我见，对不对？我听啊，对不对？我闻我见，对不对？啊，触感受，这个都有一个能见能听能闻的这个主体。那你能见就是有一个被你所见啊，所以它称为一个能所啊，对不对？你有能无所，那也是不起相应的，对不对？假如问你，比方说啊，今天这一位慈眉善目的师兄，他今天啊，他的暂时啊，就是以前没有因缘跟我们共结法缘，他这个师兄还在另一个教室上课。那假如我问，那个以前啊，我们曾经在楼梯口遇到的那个慈眉善目的师兄啊，那个你们认为怎么样啊？他今天坐在第几排啊？大家一定会怎么样啊？你看我，我看你，老师的话有语病呢。今天慈眉善目的师兄他今天这一堂课没有来啊，为什么？他没有缺席，但是他是在另一间啊，讲这另一间教室里面上课啊。那假如我问大家说，我们那个慈眉善目的师兄穿的那件外套啊，看起来真是很庄严哈，不是说我们有分别心啊，而是看起来怎么看就怎么顺眼。这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怎么样？慈眉善目的师兄今天就是有来上课，他也没有出现在这边，那老师要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外套，他那个夹克，那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夹克到底是怎么样啊？是不是真是庄严到几分，对不对？你一定怎么样？因为无尘，即使你有能见之见性，没有尘，你没有攀缘之对象，你有没有办法讲出所攀缘对象的这个评语？有没有？没有办法。假如我说桌上摆个苹果，好，那我现在把苹果拿开了，对不对？好，那桌上空无一物，就我假如问大家，哎，你们写生，我们暂时用苹果好不好？好，那你们这个苹果呢，最好能够画的比原本真实的再多水分一点，有一个水滴滴的那个样子，大家一定会说桌上哪里有苹果？没有啊，对不对？那你是不是没有写生，没有画实物的一个对象？你怎么个画起？凭空想象，那太多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我们的清净自性是离尘有自体，它始终都是在作用，始终都是在作用， 对不对？好，那我们的虚妄的攀缘心，第六意识，它是离尘无自体的。我刚才已经用演唱会这个比喻过啦，对不对？不但是耳闻，即使是眼见也一样。假如你认为我这个能见之见性是因为有这个光源的缘故，那我请问大家，假如我把灯源 off 呢，关掉呢？好，你说我的见性是因有光源而生，那现在光源没了，灯源已经 off 掉了，那我的见性是不是随着原本这个光源走了，已经消失了？那假如我们这个讲堂暂时是一片黑暗的话，那我请问大家，好，假如我问大家说，光源关掉了，记住是 off 了，我问大家说，你们没看到什么？那你们一定会说，有人会讲，没有看到什么，怎么看嘛？没有电灯，一片的黑暗啊。好，问题就出在这边。你知道没有电灯，没有灯源，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灯源，对不对？你就看到一片黑暗。假如你没有，你眼睛的见性没有发挥它的功能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眼前所见是一片黑暗？对不对？你怎么不说是一片，眼前是一片红色，一片绿色？眼盲者他有没有见？有。他见的只是见到暗，见明见暗，在我们的楞严经里面，他解释的非常的殊胜微妙。皆是见，皆是见，见明见暗皆是见，闻动跟静音，动尘跟静尘也皆是什么？也是闻性的作用。也是闻性的作用。我们下一堂课我会跟大家来探讨，既然我们的清净自性是净虚空遍法界，既然我们的六根都是同一个佛性在作用，那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能够看，耳朵只能够听闻？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下一堂课，好，我们会做深入的探讨。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来，请把这一个转到第60，就是 next 的图片，转到下一个图。来，我们现在来讲哈，假如呢，以修位，这个修位呢，就是以去除习气，我们称为修，因为我们的清净自性它本是具足，它不需要你去修。清净自性是因为去除习气啊而显。是而显哦，清净自性没有说你在凡夫阶位的时候清净自性是染浊的，你要到成佛的时候才是清净的。那我跟你讲，转世成智这四个字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对不对？我刚才已经举例过这个虚空性，对不对啊？不能说凡夫的时候你的清净自性是被染浊的。好，那么你到成佛阶段的时候呢，对不对啊？那佛那个成佛阶段，以果位来讲是阿摩罗氏。那我们凡夫众生在执着我法恶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清净自性是被五蕴生，被四大啊假合的五蕴生所埋没的话，那我们称为藏性，对不对？你假如认为说藏性啊，不要称为四性，我们这个四性跟藏性是怎么样？是恶性，有恶性，有两个性。好，那么我请问大家，那么我这个四性，我经过修行，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再加上四加性，哈，好，一直到达实地，啊，这个实地就是从初地，啊，一直到实地。所谓的实地，不是只有一个名相，哦，它是包含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是包括这样子。好，啊，进入等觉到妙觉。有人问，好，哦，我真的还在讲，再解释一次，妙觉跟佛果位的这个区别性怎么大概去区分？我跟你讲，妙觉相当于我们初一的月亮，好，那么佛果位呢，就是相当于怎么样？十五的月亮，这么样的圆满无缺。哦，好，来，就是像博士一样，你这个 准博士跟拿到博士学位是不是同样都是博士，但是是不是也有区别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好，来，你想想看，如千里远行，这个如千里远行，它这个义理上就是怎么样，这个是千里远行，是不是实信实住实行实会向一直到达等觉实地等觉妙解五十二个阶位，是不是千里远行，对不对？好，那么用想他国证到佛果位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长极光净土。哦，到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长极光净土啊，并不是有一个什么长极光的一个净土，不是，长极光是指我们的真如智慧心，哦，已经明心见性了啊，见到明本心，见本性，不是说还有一个长极光净土在那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齁，要注意，这个只是一个拳脚方便一个文字像而已。好，你想一想看，修慧经过这几个阶段，好，这个就是属于怎么样啊？你想想看，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假如啊，比方说我们二执已经断，二执断了。好，就是刚才就举喻比喻什么样啊，这个家庭贫缺品啊开空，那恶执怎么样啊去除了，恶执去正恶空了之，万法毕竟空性，无一法可得清净自性，本质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好， OK， 你看这个时候是要转八识成四智，那么呢则全四性皆是藏性，因为四性跟藏性是无二性，四性之所以称为四性，那是因为二执二空，二执未断，二空未证，所以要一了之，四性藏性本无二性，你要先写这样啊。为什么你写一个大问号，然后你就讲执二执啊，未证二空，那这个就是在四性的下面挂符，对不对？如果二执已断，啊，二空已证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转八识成为四智。八识前些时候啊，大家都已经会知道了，哈，啊，对不对？啊，啊，转前五识，前五识一定要到成佛的果位才转得了，那才转得了。六七识，六七识在因地可以转。但是前五世跟第八世要到果位才可以转，转第八世成为一个大圆景致，对不对啊？好，那么你想，这个接近这一个五十二阶位里面，假如在我们的毕竟空性，我们的真如自心里面是没有这个五十二个阶位之分，那个是因为这个修字，千万记住，这个修是去除习气，称为修。我们的习气从哪里来？就是从执二执啊，未证二空，就是我们的习气，对不对？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很清楚的。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我以为，我认为，对不对？啊，比方说这个很简单，这个以玄梅就好了，是对小姐的产生，七位裁判里面，比方说大家都公认啊 ，A 国的小姐是世界小姐，那我请问大家，假如我在细分啊，你认为这个 A 国的小姐评分里面，以她个人的特质，就是她的那个 personality， 她的个她的特质的，你列出，你列出啊，她得分最高的，我告诉你，同样哦，同样都是公认 A 国的小姐是世界小姐，但是你所列出来的唯一的项目里面，有人认为怎么样？有人认为怎么样？她的怎么样仪态？有人认为她的晚礼服？有人认为她的发型？有人认为她的发色？有人认为怎么她的机智问答？是不是又有些区别了？这个就是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个人越会显出出个人的我见的不同。好，那接下来啊，请啊到最后一个图形哈，好来，呀 ，OK， 呀，刚才对，好，那现在呢，五阴之相它是虚妄的，但是为什么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五阴皆是依如来藏妙真如性 肢体为体，所以它是性真。相望就是像我们用金子打出来的，对不对啊？用金子做出来的，也有耳环啊，项链啊，对不对？手镯啊，还有鼻，还有鼻镯嘞。那不晓得是称为鼻镯还是称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哈、哦，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你不能说金子所做的项链它不是金，它是金啊，因为它是本质，它是金子做的。那你只要问我金子在哪里，说桌子上摆的都是，为什么？只是外向不同。假如我把金子打成十二生肖，你不能说老鼠是金啊，不能说狗狗不是金啊，都是。为什么？因为十二生肖就是金子所打造成的。所以说相相皆是金，但是相相的外相却是有千差万别。要是这样子、哦、要这样子来探讨，这样子来认知。好，你想想看。好，因为它是以如来藏为本体。好，那所以呢，你想想看，我们的色因就是因执，我把二执而成一个障碍。为什么这个障碍、哦、这个障碍也可以讲是心理的束缚障，也可以讲这个是执障。比方说为什么他有执爱，执爱就是说，比方说现在这个桌子摆在这个地方，我走到这个地方，我要过去慈眉善目的师兄那边，我是不是过不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设法，对不对？他有他的执爱障碍住了，对不对？除非是你把它挪开，或者是我绕道而行，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要注意，我们内心里面这一个障碍，一般我们所讲的这个法尘，这个法尘是怎么样啊？是指我们的五根面对外界的时候落下来，落下的尘影。什么叫做尘影？就是说我们所面对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我们的第六识掌控外界外五尘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影像，绕入我们的内心，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由我们的第六意识怎么样再去攀援一次。所以说向外掌控五尘已经攀援外尘了，对不对？落下的尘影我们第六意识再去攀援一次，所以是双重 double。所以你想想，我们怎么会活得自在？我们怎么说活得自在？对不对？白天也许是事情多繁杂哦，你没有觉得，诶，白天你在做白日梦了嘛？对不对？向外攀援奔驰，好，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外尘让你攀援，第六意识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怎么样？第六意识就开始演连续剧给你看呐、啊，独头意识开始。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们的第六意识这么忙碌，那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什么？第七意识更忙碌更维系。第七意识什么？第七意识就是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相分，这个就是第七意识的特性。第七意识要到第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才有办法觉察到啊，注意哦，是觉察到，不是断灭哦，不是断哦，不是断习气，是从第八识就可以断啊，很维系的第七识哦，不是哦。那第八识，第八识有人讲啊，第八识，第八识简要言之，就是我们的八识里面的见相二分所投入在第八识的影子，我们称为什么？习气跟种子。就是这个认知，这个概念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习气，众生的习气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喜欢红色？红色哪一点好？你的父母亲不会告诉你你以后一定要喜欢红色，只有红色才是你的唯一好。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喜欢其他颜色咯，对不对啊？老师也没有教你啊，你只准喜欢红色，不能够喜欢他色，没有 啊。但是为什么你到百货公司去的时候，你就是先怎么样？先去找 有没有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包包啊，红色的鞋子，当然不会这么夸张啦，也许你就买个粉红色的鞋子，对不对？那耳环的话呢，也不可能说买个大红色的啦，出去以后人家会吓一跳，人家还以为你在拍连续剧，对不对？那你最喜欢怎么样啊？买个紫色的啊，紫色的碎花的，对不对啊？这个协调性，对不对？没有人这样子告诉你，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喜欢，对不对啊？为什么选衣服的时候有人拼命的啊往旗袍部门跑啊？有人是认为套装比较合适他啊？有哪一个人可以绝对的讲说只有旗袍是好？那个就是这个属于辩论，就是属于辩论绝对性最殊胜性的，不是怎么样，不是辩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一辩就是有是非，有是非就是有什么，有恩怨的产生，有恩怨就是有报复，有嫉妒的产生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学佛者对一切境界要淡然。什么叫淡然？什么叫淡然？要了知万法毕竟空，无一法可得。但是注意，无一法可得不是叫你毁相，只是叫你离相。离相是什么？不是说啊，我喜欢这个桌子，那我要离相，就是不去看它，不去碰它，不是这个意思。即使你不去碰不去看，但是你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桌子相？有啊。离相是离心中你所攀缘的那一个心相。心相搞清楚哦，不要听 Edge 的这个学员听到以后哦，还以为是那个什么那一般啊，这个占星术那个心相，不是心中之相。哦，你想想看，那个想，你把它拆开，是不是心上相，对不对？你在思慕一个人，对不对？啊，你到他国异乡留学的时候啊，母亲节，对不对 ？Mother's Day， 你是不是会想啊，家里妈咪现在不晓得在做什么？说不定呢，啊，你会。你在客厅里面想妈咪的那个时候，你还会说不定鼻子里面会闻到怎么样？假如你最喜欢妈咪啊做的这个佛跳墙，你是不是突然间闻到佛跳墙的味道？接下来心里想妈咪，鼻子闻到佛跳墙，接下来眼睛会怎么样？那眼睛会怎么样？对了，大家都博士班，马上知道很清楚，是不是？对呀，一样的道理。哦，啊，假如你啊，妈咪在世，哦，还有姻缘在相会。假如妈咪的缘跟你怎么样啊，比较怎么样，比较薄一点啊，妈咪已经往生西方净土。这个时候，每到母亲节，人家别的都是红色的花，啊，你呢，连白色的花都不敢碰，为什么？触景生情。对不对？假如同学的妈咪跟你的妈咪长得很像，我告诉你，可能以后母亲节你都会往那个同学的家里跑。有、哦、在高雄就发生过这种例子，结果现在呢变成两个好朋友几乎要翻脸了。为什么？因为他好朋友里面一个告诉我，老师，有人说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我现在是怎么样，一爱都没了，都已经 zero 了，我的爱被抢了。我说，老师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你要知道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要布施你的爱，布施给你。你不是认为说这个朋友跟你最 close 吗？他母亲不在了，哦，他以你的妈咪当作他内心当中的偶像妈咪，你要怎么样？你要高兴他有眼光，你为什么念头不转呢？你会说，哎呀，你真是有眼光啊，以妈咪为模范母亲，那最好，对不对？啊，妈咪真是三从四德的代表。你要这样子，你怎么跟好朋友来嫉妒呢？对不对？你说，妈咪到百货公司去，老师，我最受不了的。我说，哦，你最受不了的，他就笑了，因为都要让他先啊有个微笑。我说，哦，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哪一点？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那天差点。从顶楼跳下去，他当然这是太夸张，但是他的讲不是没有道理。他说，老师你知道吗，百货公司从一开始到那个部门，女装部门，妈咪的手都是牵着那个哈利哈利 哈利知道吗？就是说他的这个朋友，但是日本人不要忘记了，那个哈利是天良，哎，不要忘记说，哎，奇怪，怎么老是会说啊，他的妈妈全找哈利，那他怎么变成怎么样，变蜘蛛人啊，对不对啊？他名字就称为哈利。那我说这样子啊，妈咪整个在光宝公司，那每次都问说，哦，哈利这件衣服穿起来你应该好看，下次你买衣服的时候你告诉妈咪哦，我妈咪就跟你配哪一个上衣哈，哦，啊配哪一个啊，阿始终问他说，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啊？穿的暖和吗？老师你知道吗？我就站在后面，每一句话都听到，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刺我的心啊。所以说这个记是多么的厉害，可是他跟这个朋友两个确实很 close， 他的东西他愿意跟他分享，可是妈咪这一个界限就是怎么样，就是 close 起来，甚至打一个四个英文字 STOP， 你说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有时候你不妨啊，当他撒撒娇去抱住妈咪左边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过去呀，啊。你也过去，你说妈咪，我要你的 big hug， 就是妈咪也拥抱他一下，拍拍肩膀，对不对？那不是很好吗？哦，是不是很好啊？对，我说要这样子。然后呢，假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用他去找妈咪，你带着他去，你带着他去，那是不是你也加入融入来替他解决他内心失去妈妈的那个痛苦？对，要这样子。哦，你不要呢，妈咪带着他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你就在后面吃味，啊，吃醋，一般人就吃醋，吃醋不够，甚至你还怎么样，还跳到醋缸里面去嘞，那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对不对？但是说实在，说容易，做很难，所以我们这些在座的哦，啊，现在虽然你们在课堂上啊探讨楞严经啊，有时候难重，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掌心。有时候对孩子不需要用任何的言语啊，比方说呢，你们家的小叮当啊，他刚好理的一个凤梨头啊，或者是米粉头回来，你怎么样？哎，过去啊，你不要去从他头上这样摸一下，他会想说370块没了，你这么的从他肩膀上拍拍，或是从他的后背哦这样拍拍。啊，甚至于他当然他脚他头抬起来看你的时候呢，你就给他竖个大拇指，但是你背向他一定会怎么样？帅，我这个老爸太帅了，对不对？哦，那你假设儿子啊，这个凤梨头今天是不是花了300块以上？你零用钱剩多少啊？他一定会说，爸爸真是无趣扫兴，哦，对不对？所以是有时候难重哈。即使你是学佛者，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子女他不一定有这个因缘学佛啊。你要渐渐的，哎，当然啦，有时候显示父亲的威严呢，啊。你刚才竖大拇指，也不是说你就失去父亲的威严呐，啊，对不对？你拍拍他的 shoulder， 拍他的肩膀，对不对？对不对？你懂得欣赏他这个凤梨头，即使是非常跟他不相称，但是你还是懂他有眼光，因为他敢去理这个凤梨头出来啊。庞克口那当然是太嚣张了嘛，哦，对不对？好，这个时候要注意，学佛的因缘不是每一个人都具足，也许啊，他迟他慢学佛，但是不一定他的悟性会比你弱，哦，对不对？哈，啊，人家说开悟没有时间的迟缓跟比较，悟在于心性的问题。在心性问题，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啊？一文千物，其实是物哪有一算千的？它只是一个譬喻言辞，哦。然后说我们说举一反三，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看，我们这一个受因，好，你看受因的时候呢，受因最主要怎么样才有这个受因？受这个受就是领纳境界为真。境界所产生的各个喜怒哀乐怎么样，你去接受它，所以就是说领纳在心，知道没？就是说受因跟领纳境界是息息相关的啊。假如我是用我们的清净自性在面对一切法，我跟你讲，比方说 一杯咖啡，别人喝的都是咖啡，那其实我很想喝咖啡，但是呢咖啡刚刚不够，只有五杯，我们六个人。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喝白开水，你一个念头里面要怎么样，要转念，哎，白开水甘之如饴啊，我刚刚口渴啊，啊，刚刚慢跑完，哎，白开水很 OK， 对不对？咖啡只是有香味，对不对？你成全，不要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对不对？我难道哪一个地方得罪你吗？啊，为什么别人有咖啡，到我这边你就说咖啡已经没了？那你没的话，你为什么不拿一个空杯子，五杯咖啡里面稍微给它八成满就好了吗？难道你这个脑筋也不会动啊？没有学佛者，他就会从这个地方下功夫。为什么下这个分别执着嫉妒的功夫？然后呢，说不定到时候呢，你会怎么讲，告诉那五个人，这么没良心，对不对？来，我这边有空杯一杯啊，请你们发挥慈悲的爱心，施舍我吧。你看，讲这个话就是这么样的，怎么样？尖锐的尖锐。好，要千万记住，学佛者最好也应该讲说，不能够这样子。你成全他们，听他们看他们在喝咖啡，对不对？你说，嗯，好香哦。啊，下一次的话呢，你也可以讲个幽默一点的话，下一次希望从我这个地方开始分发起，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下一次买五杯咖啡，假设就五杯的话，请拿一杯空杯，啊，大家就知道了，不用你讲，你就把空杯摆在中间，有谁敢一杯拿一杯啊？怎么样，一口就饮尽啊？谁敢啊？对不对？不是说敢不敢，而是说人家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做，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这个受因，我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特别的强调，我们人跟人当中，之所以有很大的误解，很大的嫌隙产生，都是这个受因来的，都是这个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境界的认知不同，对不对？光是光是在课堂上就很浅显有这个例子啊。现在因为我们学校都有装冷气嘛，对不对？有的人认为他怎么样，他刚从操场跑800公尺1600回来，他是不是浑身都是冒汗，对不对？好，他进到教室里面去，他是不是怎么样，门窗都打开啊？有的是容忍的门窗都关起来，好，他要开冷气啊。至于那个感冒的坐在他旁边的，你给他开冷气啊，窗户虽然关起来开冷气的话，他戴着口罩，他一定会跟你讲，抠抠你的桌子，某某同学，我会缺氧耶，他会缺氧，对不对？啊，他不是没有道理，对不对？好，那不是没有道理，对不对？那浑身都是香汗淋漓，然后我们这样子讲，这样形容好了，你不能说，对不对？你不能说那个真是一直冒汗的同学啊，不能够吹冷气啊。虽然是这样是不好，对健康情况是不好，但是他怎么样？他刚从外面跑1600回来啊，对不对？啊，一个是感冒，啊，一个是从外面运动回来。你说这个冷气是要开还是要关啊？窗户是要开还是要关？这就很难去区分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同学的友谊、人际关系的考验啊，对不对？假如你有刚好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处理啊？回去想答案啊，回去想答案啊。那干脆就怎么样，把对联全部都关掉。嗯，那，啊，这样子的话怎么办？被小孩的窗户啊，就窗户怎么，窗户拆掉吗？嗯，不可能。有没有正确答案？自己想啊。好，来，那这个受因哈，就是为什么这个受因会觉知苦乐？有的是不苦不乐受哈，有的是喜受啊，一个是忧受。啊，苦受乐受，苦乐几乎都是以身为主，那忧跟喜是以心，虽然不是绝对，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归纳一下，哦，好了，你想想看，你觉知苦乐，这个苦乐其实是没有绝对，为什么没有绝对？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得了肠胃炎，医生希望你进食，对不对？也就是断食。好，那么呢，你前两天 它都是为了急性肠胃炎，你不敢吃东西，好，只是喝个水，有时候打个点滴，好。那么第三天，好，假如呢家人送来的一碗稀饭，只有稀饭而已，你这么稀饭一进口一入口，你会不会觉得哎呦这个是珍珠饭哦，珍珠的稀饭，这么样的甘甜，这么样的美味，你每天不是都吃稀饭吗？你还嫌妈咪的稀饭煮得不够怎么样，不够软，好，太硬了，你甚至还觉得妈咪的稀饭这个米啊是蓬莱米不是再来米啊，诸多挑剔。可是为什么你进食了两天之后，为什么第三天吃了稀饭你会觉得它真的很好吃？你为什么以前没有发觉到？为什么？这个就是境界的领纳不同。领纳境界是在于哪一个地方的区别？我们这个妄想心的区别，对不对？这个就是明明是稀饭，你常常吃稀饭，吃稀饭，为什么你不觉得稀饭的可口？为什么你不觉得稀饭的甘甜？是不是一样的？比方说，常常会有这样啊，比方说，妈咪呢喜欢哥哥，这个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你说啊，你这孩子你都一视同仁，我告诉你，你不要自欺欺人。你手伸出来，五个手指头会等齐长度吗？假如说等齐长度，那你就是怪胎了。学生讲常常讲的怪胎哦。好，你想想看，其实大哥有大哥的优点，对不对？好，弟弟有弟弟的缺点，没错，但是有时候哥哥没有的优点弟弟有，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也不一定会念书会考试的人他怎么样，他以后就是孝子。不会念书不会考试的人，有时候言语上顶撞你的人，他就是不孝子。说不定你所认为的这个不孝子以后才是真正的你们家的一个大孝子嘞，对不对？这个是因缘还没具足啊，因缘还没到啊，你们不知道。好，来，接下来你想想看，假如这个觉知苦乐，好，这个觉知苦乐呢，一般我们常常讲苦受跟乐受，我刚才已经举稀饭的例子了，是怎么样？没有绝对性的，包括我上堂课已经举例过啊，慈眉善目的师兄，我原本见到是非常不顺眼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好，那一旦我知道家父过去生意经商失败，家里面临破产的这个阶段里面，是这位慈眉善目的师兄的父亲伸出援手的，我今天才有博士学位可以拿。那等我知道之后，那我内心里面除了觉得愧疚内疚之外，我对这位师兄会不会是因为他家父的关系，对他更加的怎么样，双倍的敬仰，对不对？那你说原本我这个是忌心，嫉妒的忌、哦、还有恨，那个就是因为我的无名来的，因为我认为怎么样，有他在掌声多，有他在光环也强，那我算什么东东呢？啊，人没有学佛者就是这样譬喻言辞，这样子的来领那境界，对不对？你假如这位师兄他真的给你这种感受，那么我问，那么我告诉你，假如是说这种感受是绝对真实的，那么每一个人见到他一定都是会嫉妒他，因为他给人家的感受是真的啊。那么这个真实不变的这是非常真千真万确的，给人的感受是真的绝对的的的确确的 OK， 那么每一个人见到他是不是都是会起嗔恨心？照道理讲他是为什么不会，为什么只有单独是我起无名，人家大家对他都对他敬仰有加，他的德恨感召大家都是怎么样感同身受，对不对？他的掌声不是他自己求来的，是人家对他的一个公认，但是我就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境界跟我们人的苦涩苦受乐受有没有绝对的一个界限在？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内心的执着维系的第七意识无始劫来的习气跟种子所产生的，很莫名。你找到原因在哪里，对不对？无明有什么因？无明本无因，无明也无根， 假如无明有根有因，那么它就不叫为无明，就不叫无明。无明有因，那是不是有因可查？那它怎么可能会是无明呢？对不对？那无明有根的话，那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众生可以成佛的。那千万记住这一点。好，这个以后我们都会探讨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这个响应，这个响应更厉害，更糟糕。我告诉你，远虑此境，这个境界你不但是去攀缘它，你内心里面在思虑，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我们那个第六意识。向外是外交部长，内的话是内政部长，外交内政都它全包。你看攀缘向外，内心成你的思虑，远虑此境，你所攀缘的所有的境界，远离此境，言于中想象，在你所攀缘的境界里面，百般思虑当中再去想象。何谓这个相？相是显显相，这个相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想的去掉这个心字旁，这个相是我们外界所看到的，对不对？这个是什么相？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就不是绝对。你这个相的产生，你假如没有缘虑，相不会产生。即使你内心原本有这个成瘾，成瘾的话，但是呢，你不去缘虑它啊，不去攀缘的缘虑它，思虑它，它不会产生的。它只是在于你的成瘾当中，对不对？但是成瘾是本质虚幻。比方说，我已经讲过了。比方说，我今年活到83岁。我三岁的时候，对不对？三岁的时候呢，摔进去一个古井里面，虽然水少，但是井是不是很深啊？三岁小孩子摔落到那个地方，对不对？他一定害怕、恐惧，对不对？叫妈咪，妈咪也不知道，没有人经过，都是那么黑黑暗暗的、漆漆暗暗的，孩子心里面是极端的恐惧。好，三岁的时候曾经面临过这个恐惧的这个阶段，我到83岁。假如我没有看到电视画面，我会不会再回忆起我三岁时候的景象？然后我看到，刚好看了一个影片啊，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啊，骑车去玩，然后呢不小心这个掉落到这个猎人所设的这个陷阱里面去，要捕兽的这个陷阱里面去。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感同身受，马上从83岁退到3岁，一下。一秒钟，不到一秒钟退80年，对对。那这个最主要我有双重的意涵，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虚妄的意识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它是虚妄的，它没有时间跟空间的一个界限。假如有时间跟空间造成这个事心的这个绝对性的话，那我怎么可能从83岁在0点几秒马上退到3岁？为什么？假如他有实体性，那他一定有时间跟空间。一年一年慢慢回去，我想到三岁的时候，我已经怎么样？已经 OUT 了，对不对？已经怎么样？呼吸不再来了，身份证不用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事心跟事性是不同的。事心是指我们的六事心，事性是虽然我们的七事有执着攀缘性，但是是依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毕竟空间离体为体，就是像树影一样。树影它不是自己产生的，有树影是一定有树，树是树影，但是树影是依树而有啊，树影是依树而有，千万记住就是像我们的执着妄想心，对不对？不是我们的清净自心里面会生出执着妄想，不是，那是因为你一念的无明产生的见相二分所投下的一个影子，一个影像。所以为什么才有所谓的成瘾呢？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一个受因啊，已经让众生束缚住，就被境界所困了。你让这个响应再去攀缘，再执着更深一层，都不晓得。你们看这个图档啊，虽然我这个图档呢是全角方便，你看看色音、受音、响音、行音，包括事音，有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没有。 假如离开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断灭了，断灭了。当你现在觉知苦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受因是实实在在有这个实体。好，我告诉你，当乐受来临的时候，你用什么去觉受它？你用什么去感受它？对不对？所以说苦受乐受，那个是一个虚妄的执着。何谓因？这个因就是一个烦恼，一个覆盖，这个覆盖。像比方说一个大太阳的天，对不对？我撑着一把伞，我人撑着伞，我站在太阳底下，那是不是啊？太阳光虽然有阳光普遍大地，但是以我来讲，我撑把伞把阳光挡住了，你认为有没有阳光？阳光在啊，只是因为我撑伞，伞挡住阳光，虽然阳光被伞挡住，但是阳光它还是普照大地的，无所不照的。用这个举例，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的清净自性就是像阳光普照一样啊，即使你有五阴的覆盖，我法二执的障碍，但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它照常发挥它的功能，它还是它的功能性。不用太阳来讲，用我们的这一个摩尼宝珠，好，摩尼宝珠晶莹剔透，是不是什么颜色的珠子靠近它，摩尼宝珠是不是会显示出什么颜色啊？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假如红色的珠子靠近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呢全部变成红色珠子的颜色，那么我请问大家，假如这个红色的珠子移开，我拿给一个紫色的珠子过来，摩尼宝珠既然已经变红色珠子所污染所覆盖，那么它有没有办法再造出这个紫色的珠子颜色出来？没有，没有。好，由这个摩尼宝珠，由这个我们撑伞立于太阳光底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众生被五蕴所覆盖，但是我们的清净如来藏性并没有因此而受损，并没有因此而受损，更不会因此而断灭，更不会因此而断灭。齁，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好，那么呢，你想看这个行因，这个行就是念念相续刹那变化。响因，响因是包括十八界万法的一个生住意灭，成住怀空。我们人是不是有生住意灭，生老病死，对不对？我们的念头是不是有生住意灭，无情界是不是有成住怀空？在这个十二个字里面就讲尽行因的动向。行因，这个行因的行字就是生灭无常，变化无常，成为行因。哦，要注意这一点。好，那个世因历历不灭，了了分明。为什么世因是历历不灭，了了分明？因为世因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但是因为世因有我法二执，未证人空法空，对不对？好，那么呢，你想想看，虽然它是历历不灭，了了分明，但是假如你不以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为本体的话，我们的世因就变成怎么样？六世心。六世心虽然还是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本体，但是假如你认为六世心是真是实，那么就差了，就坏了。好，那呢，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好，跟五蕴，好，它是如何的，什么样的一个相应，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在同跟异当中，你不能够立个同，你不能说五蕴等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不对。你也不能讲说五蕴不等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更不对，对不对？五蕴依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却不会因为五蕴而受污染而断灭掉，要有这个认知。哦，好，那这一堂课，这堂课我们暂时探讨到这地方。 哈，我们休息啊几分钟，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要探讨哈，我们的六根结是因尘而来，你怎么个解释它？好啊，我们探讨到啊，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当中，我们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五蕴等于如来藏性，不对的。你不能够用这一种的角度，五蕴它虽然有一个应字，就是说一个覆盖一个障碍，但是呢，五蕴它是以如来藏的藏体毕竟空性为体，错的就是错在阿弥陀佛，错就是错在哪里呀？是我法二字，错是错在那个地方哦。所以说呢，有时候人家讲的问你哦，然后问你某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用各种角度来探讨。为什么呢？因为文法者，除非是老参，他有相当的底子，你稍微旁边旁敲，哎，他一文千物。那有的不是，有的是执着于文字相，那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所以当我们要跟有缘的信众结法缘之时，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他的起心动念是不是有办法发露你的正知正见，要注意。有时候呢，你用填鸭式的，或是以偏概全式的，或者是用权巧方便，有时候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去契入，没有去办法去契入义理，他会以他的认知，那就坏了，那就坏了。要千万记住，我相信我们在座诸位居士大德，您都有立足每个方，也许呢跟你有缘的信众很多，那你以后有因缘以法跟大家结缘之时啊，你一定要注意，我们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够，还要注意到闻法者的他的根性跟他的因缘，对不对？那个就是像啊，这个世尊所说的，对不对？啊，佛也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对不对？啊，因为他学佛因缘尚未具足，甚至有时候啊，这一个众生他的因缘是出在另外一个善知识。有时候呢，你硬要他来学佛，你硬要他进入佛门，我告诉你，他生说不定他会谤佛、谤法、谤僧的哦。要注意到这一点哦，我们还是要随缘，要随顺因缘。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探讨，我们呢要来探究我们这个根结是因为尘的关系。好，那你想想，根为什么有根结？根结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六根，既然我们有根性，根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不生不灭性，对不对啊？应用在我们的五根上面啊，面对宇宙万法，应该是用一个佛性在作用啊。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只能见呢？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呢，六根通用，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呢？我们耳根只能听闻音声，为什么我们的口只能够尝味？虽然我们口尝舌尝百味，但是毕竟只是限于尝味，为什么会这么被限制？既然是清净自性，是一个佛性应用在六根，照道理讲应该是怎么样，出入是自如的，只有一个佛性在作用的，那怎么可能会有色限呢？哦，它的范畴的一共，为什么它的范围会有色限呢？好，问题呢，哦，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慢慢来探讨。好，有明暗等两种相形，于妙缘中连绽发见，见经映色，结色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留意奔色。 这个文字虽然很艰涩，但是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殊胜跟微妙。好，我们慢慢来探讨。好，我们呢一根中有三种差别，我们现在是以眼根来，我们现在是以眼根来探讨。我们的眼根呢，你不能说眼根是一，你也不能说眼根是三，你怎么个论呢？你用这个角度，眼根中呢有三种差别，意思就是说你的眼能够见一切色，那必须要具足有三种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见经、圣意根跟浮尘根。我们在楞严经里面，假如你有听到能见，那你就是要马上想到这三个因缘，这个三个条件。好，眼根之由是乃由明暗等两种色尘呢相互显显。为什么会说相互显显？因为有暗，那是因为明去，那明来，暗会怎么样？暗会消失，对不对？好，是这样子的，是两个是怎么样？是互相怎么样啊？互相衬托，互相衬托。有明，那是无暗，即无暗啊；有暗，那是即无明，对不对？好，这是互相侵夺。所谓的侵夺，不是有什么夺，而是怎么样？明来暗去，明来暗去，千万记住，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啊，这个古时候的形容词。那他一定有人会说，怎么老是讲佛法会讲到明来暗去呢？那有甚至有人会讲到什么样眉开眼笑啊，越扯越远哈。好，来，我们现在看这边，明暗两种色尘呢，它相互形显。好，但是明暗之下，记住。这个明暗之相就是显示出在我们眼前的明相跟暗相，它的因是在于我们本妙本明本觉的真性当中。何谓真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好，以凡夫的角度来讲，我们称为如来藏性；以佛的角度，我们是以佛性；以圣者的观点来讲，是佛性。佛性与藏性，你不能讲啊，说它是恶性。为什么？佛性就是像纯金，藏性是站在凡夫的角度来讲，对不对？就是像金矿，你不能说金不是从金矿出来的，你也不能说金矿当中没有金。为什么？之所以称为金矿，就是矿石里面有金的本质存在哦，那是需要经过什么提炼去杂质。一样啊，站在凡夫众生的角度，我们之所以我们的清净自性，凡夫我们角度来讲，我们就为藏性如来藏妙真如妙真如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尚未明心见性，明本心见本心，就是见到我们本来的面目，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否认说众生本质具足佛性，对不对？我们修行，我常常提醒大家，修行不是有个什么行，有个德行让你去修，本质具足，但是呢，本来没有遗失，但是确实遗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佛性起大用，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办法在六根里面的，没有办法自由出入，受拘束了，受限制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藏性，假如。但是以圣者来讲，我们就是以去习气、好，去无明来讲，是有五十二个阶位，没有错。但是以本体界来讲，是没有五十二个阶位的。为什么？我们的佛性是怎么样？再圣不增呢？再凡不减呢？它是无形无相，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你不能够在佛性里面立有一尘，立有一法。即使你立了一法跟一尘，那个也是虚妄。那虚妄的当下，我告诉你，你千万记住，达妄本空。这个达妄本空不是说了知万法是皆妄，那我就是明心见性的人，不对。我刚才呢跟这位我们慈眠上部的师兄讨论过，我们以这个小学生的那个念头啊来想，比方说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那你把那个二加二写成十一，那当然我们以佛法来讲，即使二加二还是零， 一加一也是零，你一千一万一亿加起来还是等于 zero， 为什么？你其实等于零也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还立一个零啊，还有另外一个时空 Y 轴里面还有立一个点啊，啊，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你又不讲又不对，啊，这只是权巧方便。要记住，我们现在是以事实的这个知识来讲，二加二等于四，你确实把二加二你变成十二，或者是说三六变成十七啊，好 ，OK。你现在不是已经发觉到错了吗？比方说36是不是sorry 36是不是 18， 你写一个28或者是17，那个除了36118之外的这个答案以外，其他的答案都是错，对不对？好 OK， 你知道错了，但是你别忘记你擦掉错的没有，你写上正确的没有。擦掉错就是去除习气，你写上正确的就是知道，除了你知道你刚才写的是错的，是妄自妄见，你写下正确就是因为你有正知正见，你下笔了没有？下笔了 OK， 脚踏实地的修行，这个就是正确答案。你是要这样子去解释，为什么我用这种啊，这种这么浅显？因为你不用这样子，有人会把这个去除习气跟成佛是拆成两段的，达妄本空，我知道啊，妄何谓妄？妄就是不实嘛，对不对？没有实体，但是你不能够否认妄的作用啊。假如是妄，它没有作用，我们不需要活得这么不舒服，这么不自在，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知妄、达妄、了达妄，它本质无自体，无自体性，那它是妄，它是虚的、不实的。达妄本空，知你还要有一个正知正见，知真，这个真是指我们的佛性，与凡夫众生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妙真有现，是本有本质具足的，本质具足的。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你不要舍一法之后再次追求有一个佛性，你永远追求不到，对不对？因为佛在心中啊，莫远求，莫远求。你知道妄，并不代表你就成佛了呢，那还早呢，对不对？就是像我们刚才所举例的，你知道答案错，你修改了没有？你落下正确的你的念头没有？正确答案没有？你不能说我错了，还差得远，对不对？哦，所以了知这样点。好，来，那你想想看，本妙、本明、本觉的真性当中，我们的妙如来藏妙真如性当中，因为无明的妄动加明于觉，这个无明啊，我要跟大家讲，你们不要一直去想啊，无明到底是什么？无明它不是什么，无始无明它是无因，它是无因哦，就是起个心。动个念，起什么心？起什么心？起妄心。妄无根，无有，无缘，妄无体。所以说呢，起心动什么念？动执着分别的念，即使是极微细、极微细，在我们本事里面，见相二分手头下的影子，那个微细，要八地五上的菩萨才有办法去觉察到哦。他觉得哦。他让我觉察到哦，但妙觉，对不对？转世成智，叫阿摩罗氏。阿摩罗氏是对我们的阿赖耶识讲，何谓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说，我们原本的清净藏性是没入没埋没的没，没入我们的怎么样？四大假和五蕴之假之色身当中。被含藏，被五蕴身所含藏所包含了、啊、所以才有所谓的四性，对不对？我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好，那你想，那这个无明的妄动加明于觉而成妄明妄觉，你假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头上安头，我们以最浅显的例子，我相信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举例都举这个例不只是50次100次，何谓头上安头？比方说啊，我们的班长哦啊，姓卢。那假如我问说，卢师兄，请问你贵姓？你认为我这个有没有余病？既然已经称呼他为卢师兄，我还请问他贵姓？ 有没有一病？当然是有。对，这个时候是头上安头。为什么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质无所不知。有人会问呢、啊，老师，如来藏妙真如性不是一尘不染一法，不是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吗？怎么会它是无所不知？我告诉你，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正知，它是知什么？知宇宙万法毕竟空，这个才是真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所不知。好，那你假如让任何一些微的法来障碍住你自己，那就是怎么样？相当于你的如来藏妙真妙真如性有没有如实的显发它的妙用？没有，因为你被一法障碍住了。无所不知，所谓的无所不知就是知万法怎么样？因缘生灭法所造的假象，有假象就有假名，有假象就是生住意灭，成住怀空，刹刹那那都是在变化，你抓不到丝毫的相同点。比方说我已经举例过了、啊、我们现在我们还是以班长来讲，你说11:11.59的班长跟11:59，我哦这样子不好，用整数，因为我怕有时候在网络上有时候我想要了解，可是老师都是举那个数目字，我好像搞不对啦。好，你想想看，好，12:12的班长跟12:12.1的班长一不一样？对啊，有人说讲说怎么会不一样，活生生的本尊就在眼前啊。我告诉你，他所谓的那个不一样是讲说12:12.12的那个班长并不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体在。为什么？他新陈代谢没有变化吗？他的喜心动念没有变化吗？他的因缘果报没有变化吗？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12:12.12秒的那个班长跟这个不一样。那现在的这个班长跟刚才那个班长，我刚才那个现在已经讲了三次了，你说老师讲的现在是哪一个现在为准？对不对？我们以前啊、在这个博士班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啊，因为有新学员，我再强调一次，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例子。还有人问，佛法不是没有三世吗？对不对？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都没有哦，那你怎么我们现在老是讲这是他是转向啊，就是说意思就是生命周期结束转向他是啊，现在姓灵啊，未来又姓什么呢？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到底是谁？那我就说请我们这个博士生，我说请你把刚才那个话再 repeat 一次，再重复一次啊啊，他说或话，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说没为什么，你再重复一次，希望他把刚才的话再讲一次，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再 copy 他的话。那我请问大家，他假如第一段话讲了三个现在，我请他再 repeat 一次的时候，是不是又讲了三个现在？是不是有六个现在？我再重复 copy 他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又讲了三个现在？那我请问大家，九个现在当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说现在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老师那你这样子讲的话不是什么都不是吗？不对，时间跟空间的轴上，你假如有立上一个点，固定点，我现在立12:00是现在，那11:00是什么？对呀、啊、那1:00呢？对呀、啊、是不是？那我们之所以有方向，是因为你有什么样，有什么样，有一个标，有一个地标，地标。假如我说以这个地方为轴，以这个桌面为轴，好，我往前，是不是？我前面桌子前面是不是前方？对不对？好，那桌子靠近我这一方，是不是后方？那假如以你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前方在哪里？这边都是啊，我的后方也是你们的前方啊。对不对？那我说请举起你的右手，请举右手，我没有讲你的，我说请举右手，然后呢你们手举的当然是你们的右手啊。我说不对啊，不对啊， 不是那个熟啦，是这边的熟。那我以我的方位当做地标，那当然我的右手就是你们的左手。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挂画，挂画哈，好，你在侧面，你告诉对方讲不对啦，那左脚左脚往上，结果呢，那你站的点刚好是一个死角，直线180度啊，它不是，它刚好是90度，对不对？你假如是在透过一个镜子，透过一道门啊，跟你讲不对，这个从门这边看过去，好像左边偏斜了，你的左边就是他的右边，啊，两个人为了挂衣服发，对不对？啊，脸真的脸红脖子粗，要注意，论点不一样，那就是你的起心动念的定点各有怎么样，各有差别，哦，要站在这个角度来分析。